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个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十二章已经读过不止一次，这里一起头提到有一个妇人，然后又提到有一个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之后还要提到十三章，还要提到一个兽，它也跟龙一样有七头十角，所以我们讲过在这里。从这一章开始，好像启示录有一个平行叙述的方式，又开始从基督的第一次来到，要讲到他的再临哈。但是是从可见世界背后的属灵的诠释来讲这一件事，所以从这里开始有多一点的一些象征性的方式来讲，我想应该大家都同意，这不是有一头野兽、怪兽要出现，而是指着，也许是地上一个权势，有的人觉得可能是指着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等等，有各样的说法，但至少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那如果象征性的说法，那我们也要象征性的去了解它吧，不要太快的，就只是要去配在历史上或者在未来可能会出来的某一位、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是要应验这些事哈。我觉得这里讲到它有七个头，应该。主要是要表明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一个头死了，他不会死掉，还有六个头啊，就像人家说猫有九条命一样，好像他就是没有那么快就会死掉啊。我觉得有可能强调的是像这样，那就像启示录很多地方用到这样的数字，七啦、十啦、十二啦，有可能都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啊，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就特别喜欢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去照着七这个数目来看，第一有哪七位，有哪七件，七个人这样啊。也许因为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有的时候都会有重叠的，就不止一样的应验啊，可能应验在这个时候，也许过了300年，又要应验在下一个事件上面，所以它有多重的应验，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在这里讲到它有七个头，可能要我们更注意的就是表示它不会在一个这样的权势兴起来之后，后来它又没落下去之后，好像就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没有，它有可能还会再兴起来，因为它有七个头。我觉得在这里可能神想要我们注意的，也许特别是像这样啊，那会提到脚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表达能力，因为脚我们人类没有脚，可是有一些动物有脚，通常有脚。头上那个角不是腿上的角啊，头上那个角，通常有角的动物，角都是他们重要的武器，对吗？无论是攻击或者防卫，所以那个多一点代表能力啊。那这里提到他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个倒是很多人都有蛮一致的解法，他们觉得有可能是 当年撒旦堕落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他一起堕落了。这是从犹太人的传说到教会的说法都有这样的说法，会赞同这种说法的人还算不少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因为圣经别的地方从来不曾以明确的方式，像在记述历史事件的方式给我们写这一件事，那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就用象征性的方式写的时候写出来的。那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说，圣经里面凡是这种很高度象征性方式来写的经卷，如果里面写到一些东西我们有怎么样的解释，可是那个解释在圣经其他地方并没有很明确的讲，以至于可能会出来好几种解释，甚至引起争议。凡是遇见这些，那我都会建议大家有一个态度，那就是引致这种高度象征性手法写的经卷的那些话，不能够当作你跟人家争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依据，因为那是你的解释，并不是圣经明确讲的。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好，那这里提到，当妇人生了男孩子以后，在天上就有一个征战，因为龙就想要跟他的魔君就一起想要消灭这个男孩子。然后这里提到的征战的那种程度，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讲到教会面对的征战，这里提到的这种征战的那个水平，那个强度力道，我觉得只有用在基督身上才是合宜的，才说得过去的。因为这里提到因着这个得胜，就使得撒旦在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他被赶离开天庭。我想这不是教会做的事情，而且这个有圣经其他地方给我们有依据，就是主耶稣自己也明确的讲，他看见撒旦从天坠落，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升天，可是我们的主本来就经常越过时间讲到将要成全的事情，而我相信他所讲的就是跟在这里讲的是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就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是赎罪，又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在魔鬼那一方面，就是他被赶离开天庭啊，我相信是像这样啊。而且这个其实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意义。如果我们不这样解释这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会错失基督的福音里面非常要紧的事。我们提到基督的福音救恩是那样的完全，我们可以被拯救到底。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解释这一段经文，提到撒旦被赶离开天庭，我用的说法就是，从此以后神把天堂清理干净，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在一个仇敌没有办法碰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过生活。而且我相信那不是指着将来在到了天堂才这样的，如果到了天堂才这样，就有点奇怪。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就把天堂清理干净了，然后放我们在地上在那边继续的生活，然后等着有一天才到天堂去。大概主不需要在我们回天家之前2000年就把天清理干净，我想不太需要这样。虽然在主那里他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了， 但是我比较相信，也依据圣经别的地方的所提到的，我相信，这是发生在教会的时代，就是当我们信靠主得救之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保罗说的，对不对？记得吧，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之前，我给大家看过。那你前面提到我们，在过犯时代、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哈，他使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一同复活。这一节我们来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与他同死同复活，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是现在发生的事，因为保罗把那个讲成是洗礼的时候的意义，对吗？你们借着受洗，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的话。那如果我们都同意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是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的事，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写在一起，那不会是将来才有的事情哈。所以我多次多方的强调的，而且尽量引用各样的经文，就希望大家真正能够接受领受这个奇妙的救恩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的地方是天上，是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都知道主今天在父的右边，那我们又都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亲近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光这样你就已经可以推理说那我们现在应该也在天上，对不对？何况保罗又明确的讲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可是神的儿女有时候很习惯这样，就是看一看自己一点都不像坐在天上的样子，看一看环境也不像天上的样子，所以就觉得圣经不可能是这样，管他圣经明确的讲，他们也认为不可能是这样。你知道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在看待神的话的哈。但是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称赞的，就是你们领受了我们所传的道，就以为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保罗称赞他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啊，对吧？所以即使你看看你的环境，看看你自己不像坐在天上，你也不要因此否定了神的话。你不要说对了，虽然圣经那样说，但是我看起来就不是这样。你可以把所有这些字都说出来，但是重组一下。你可以说哦，虽然我看起来都是这样，但是神的话说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有的字都用到了，但是你重组一下就不一样，好吗？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学会这样重组神的话，不是重组神的话，重组你自己里面冒出来的话，然后把它组成像圣经所写的一样。所以从此以后神的儿女有一个藏身之处。你要知道这个藏身之处连旧约的圣徒他们都还不知道基督要来成全救赎，这些细节他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在神那里有一个藏身之处。特别是大卫，他的诗篇屡次提到这一件事，好几位先知也提过这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在神的里面就成为一个神的道里面很要紧的一个词啊。也就是神的道不是一直在讲有一位神，我们神跟我们之间怎么样，不是，是在讲到在神的里面，这个不一样的说法，对不对啊？也许我们太常讲这些话视为平常，可是这一点都不平常啊。我们会提到 一个好朋友，或者提到你的父亲，提到你的母亲，也许你跟他关系很好，你可以提到你跟他之间的来往这些。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讲说在我爸爸里面，如果在说这个的话，应该是在指着他里面有什么东西，而不会说我在他的里面，对吧？但是福音却是这样说的，那就因为神把他自己，而且你可以说他所在的天就是他自己，因为神充满万有。当他在天上清理干净了，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的时候，在旧约的圣徒心里面，他们明白的事情就是，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隐秘处，神同在的隐秘处啊。在旧约时代，他们就明白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就明确的用直接的一个方式来讲，说旧恩使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 ，abide in Christ， 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啊。如果你住在基督里面，那今天基督是在父的右边，不是吗？推理一下，你应该能够接受，我们今天也应该在父的右边，就在宝座上，在天上。如果你真的是在天上，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的事应该是在我们脚下，不是吗？哎，弟兄姊妹，今天你们过了一天的生活，来到这里参加聚会，你今天过的生活，那些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在你的身边还在你的脚下？很实际的讲，比较像在我们身边。是，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矛盾的生物，事实上也是神在救恩里面也是蕴含的这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同时活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又是属天的子民啊。所以你有在地上的生活，神没有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地方，就马上把我们接到完完全全接到那里，而是让我们接下来就很难说的完全了，就让我们开始经验这一件事啊。如果根据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的说法，就是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啊，并不是远远望见，在羡慕着，在向往着，不是，而是预尝，也就是已经开始经验到，开始尝到那个味道，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啊。但是我们身体又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明白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可以用那样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东西。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教导我们的事情，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记得那个话吗？那个话就是在讲到我们与他同死又同复活，那里面用这个词，可是也包括了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说的。我们既然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就应该常常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如果你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这样形容你能够了解吗？就好像你今天过的生活，你好像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好像看一个事不关己的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一样。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很多年过这样的生活的。我一样很踏实的在地上过生活，遇见难处一样努力的去处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那是事不关己的，好像不关我的事哈，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事似的。我们现在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那些东西不会搅扰我们的心。而且正因为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我们就更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理那些事。你知道高一点的地方有一些 你站在第一点的地方看不见的东西，你在高一点的地方有可能可以看到，对吗？就是你把一些困难看小了，可是却能够看到也许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正因为救恩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是要让我们因此能够亲近神， 而且还能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觉得新约时代的使徒们，他们写的书信所做的教导，你也可以说上溯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的教导，几乎都是可以把它归为在教导一件事，叫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他的里面。 或者应该说，他们的教导是：第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然后教导我们如何住在他的里面。接下去就是一直勉励我们不要离开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三件事差不多是新约圣经可以涵盖新约圣经的篇幅一大半的篇幅都在写这些事。第一，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第二，教导我们如何可以住在基督里。第三，勉励我们不要离开那个位置，要继续的住在基督里。你看保罗的书信，其实都可以说都在讲我们常常讲的那些主简单的命令，要我们不要发怨言，要我们 凡事谢恩，要我们以恩慈相待，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等等，所有这些命令是干嘛的呢？这些命令是要叫我们住在他里面。使徒约翰提到这些命令，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你知道这个经文对吗？约翰一书3章24节。 这个是救恩，就是直接带给我们的地位、生命的样式，应该是这样。但是神还有一个作为来帮助我们真的去经验这些事，而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地位而已，而是真的能够经验。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一方面当然带来启示、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那就包括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而且住在主里面会怎么样？可是其实圣灵浇灌下来，不只是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它也是能力的灵，它是丰盛的灵，它要实际上把我们带到属天的领域去。我常常觉得，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都要这样讲，就是 他没有说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都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的是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被神高举在神的右边，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也就是总是把基督升天跟圣灵浇灌连结在一起。 事实上，在历史上也是主复活升天之后，才把圣灵浇灌下来的，对不对？这里面我相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想表达的一幅图画，也就是主自己回归天庭，而圣经说他因此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就是他始祖的进到属天的领域里面，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位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 也就是把那个基督已经赢得的天带给我们。如果我们用很平实的话来讲这件事的话，他把天带给我们。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这样说。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那里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就是在使徒启示录十二章讲的嘛，对吧？就是撒旦被抛在地上，他在天上没有他的地方，然后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换句话说，圣灵恩赐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属天的领域里面啊。今天基督徒因为有时候圣灵恩赐的表现会吸引还不信主的人信主，比方医病的恩赐，还有一些是让神的儿女觉得他们坚固了信心，也许是一个预言的恩赐或者像这样。但是其实这样说我觉得都不够说到圣灵的恩赐要带给我们的最核心的意义。最核心的意义是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去的。你知道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是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一节经文，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虽然那个话不是照着字句完全引用，但是一般相信他引用的是这段经文。可是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来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对吧？很清楚，对吗？圣灵浇灌下来，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同住。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也确实是这样。有一些人，当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恩赐，无论是别人显出圣灵恩赐使他们蒙福，或者是他们自己显出圣灵的恩赐，都是一样，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属天的，好像看见那个神的荣光，甚至带来属天的喜乐。你看美门口那个生来瘸腿已经四十几岁的人，生来瘸腿的人因着耶稣的名得到医治，当他得医治以后，他怎么表现？他充满了喜乐，又唱又跳的在那边，就像你如果在现场，你说这个人充满了属天的喜乐，一定没有太过分这样形容的，对吗？嗯。可惜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经历这些以后，他们只想到很奇妙有一个神迹发生，他们不够因着这些就让他们的眼目更多的转向神自己，他们只一直注意的是他们经历的奇妙。你知道你只注意你经历的奇妙，你还是想到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吧？就是我经历了什么东西啊。预言的恩赐也是这样，先知的恩赐啊，先知的恩赐最主要不是用来让我们稀奇神可以预先预言一件事然后应验啊。你知道预言本来最主要不是这样，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的。我喜欢罗比森师母，当他经历这些以后，他这样诠释他的经历。他说当有预言的恩赐显出来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直接的与基督和他的使者相交。他用这个话来讲，我有一点知道，有一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有的时候经历这样的好像一个先知的领先知的话，就是预言的时候，那个主要不是说你要去说出哎，你会遇见什么事或者像这样的预言，而是你说出了神要你说的话啊。而当你在做这些的时候，在你身上那个话的内容也许还不是最凸显出来很重要的事情，而是就在这个说预言的这一个运作里面，我们比平常更亲密的与基督，罗宾森师母把天使讲进去，与基督和他的使者相交。我其实以前我用别的话来讲这个，就是我们好像忽然好像置身于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站在基督的身位上面在说话，在感觉，在生活。 在基督的身位里面。我想我这样讲并不过分，保罗我想他经常经验这些，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对吗？我活着就是基督。下一次你想到圣灵的恩赐，我希望你分一点心想到这一件事，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叫天被带下来，让我们更望向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所以诗篇一百一十篇提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接下去就提到他要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能力的杖本来应该是在天上伸出来的了，可是因为主坐在父的右边的时候，他成全的救恩使我们与他同坐，所以教会也应该是一直在属天的领域里面，所以能力的杖就从西安，从他的教会伸出来。好几年前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里，那已经差不多快二十年前了，我就想到就在那个之前不久，我们爱讯我们教会的通讯有一篇见证，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姊妹的见证，我觉得她的见证非常具代表性来讲到这些事，所以我把它录在我的讲章里面，所以你们讲义里面也都有。黄祖仪姊妹，她现在在我们中间，我觉得她的见证讲得很周全。她先提到是主的恩典使她受了圣灵的洗，无论有人对圣灵的洗的定义是怎么样，但是她自己觉得她受了圣灵的洗，她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她说她完全不是她知道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追求就能够得着，他承认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恩典啊。然后他就花了一点功夫形容这个经历怎么样把他带到属天上，带到属天的领域里面，他用不同的方式形容这一件事啊。而且那不是一次的经验，不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或者这样一次的经验，而是在后来他的生活里面常常表现出来的。可是要能够这样，他提到了另外一方面，他也用了一些功夫提到这一方面，就是他借着这个他就被吸引也被教导要怎么样继续的操练，好持守使自己能够经常的活在那个属天的光景里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住在主里面啊。所以我不读这段见证，我把它录在讲义里面，你自己如果还没有看你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是属天的子民，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将来要进天堂，而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属天的子民，我们现在就可以住在天上。如果神的儿女真的明白这个，而且真的学习活在其中，你旁边的人一定会受吸引的，不会立刻所有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可是一定会有人受吸引的。我常常觉得那是教会传福音最重要的方式，而不是有什么策略，有什么事工，有什么做法，就是神的儿女真的是活出这个样式来。可是那将会是一场征战，因为神保留的魔鬼没有从起头就完全消灭他，他虽然伤了他的头，并没有就此把他除灭，所以魔鬼继续像伊甸园的古蛇一样，想要迷惑我们，欺骗我们。他最喜欢欺骗我们的事就是这一件事，让你不觉得 你是属天的子民，比方让你觉得神有爱我吗？对吧？这是很多很多人的问题。我做牧师许多年，遇见过无数的人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一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问说：“神爱我吗？”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感受，还有环境是怎么样，就认定事实是那样。不，我们应该照神的话来认定事实。神的话才是真正的事实，事实跟真理，你可以说在无论哪一种语言里面，事实跟真理是相关的，对不对？就那是真的啊。所以神的话才是真理，才是真的。他有时候喜欢让他的神，让神的儿女觉得他们没有希望，他们很差劲啊。最主要就是他不希望你知道你是大君王的孩子，你是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你是属天的子民。他今天仍然昼夜不停的想方设法的要控告神的儿女，这是最主要的控告啊。就是启示录讲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他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而他最主要的控告，就是在我们心里面产生这样的疑惑，让我们不觉得我们已经得赦免了，我们不觉得我们已经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蒙爱的，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被宝宝在神的怀中，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任何时候你升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都可以站起来说，我奉主的名拒绝这样的想法。你这样做一定没有僭越，没有过分，因为那是神的话。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魔鬼很希望你不知道自己是鹰，飞在天空的鹰啊。圣经用鹰来代表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你知道吗？称我们，他从一起头出埃及的时候就称他的百姓像鹰一样啊。所以有一些人把神的儿女给他们一个称号，叫做鹰式的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鹰式的圣徒啊。可是魔鬼控告我们，很喜欢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鹰，以为自己一直是一只鸡。对，我们经常表现得像鸡啊，就是在地上如果刨土挖出一只肥大的虫子，我们就咕噜咕噜咕噜就努力的叫，就很高兴。基督徒高兴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见证，神怎么样赐恩给他们。是了，你遇见神给你恩典，你做见证是好事啊。可是如果你总是提的都是这些事，那么有可能你不太像鹰一样，你因为得到一只虫子吃就高兴的这样到处做见证啊。可是神希望我们因着他所要给我们的属天的产业而兴奋，他希望我们因为那样而兴奋。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属天的产业而兴奋？我用的是兴奋两个字啊，你有没有？我们都曾经为不同的事兴奋过，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为你所得着的属天产业而兴奋？比方了，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兴奋，我们有神的同在而兴奋，我们能够得听神的道，能够读到神的话，为这个兴奋。这都是旧约时代神希望他的百姓兴奋的事，你知道吧？有哪一大国像你们一样有神与你们同在？有哪一大国像你们一样有神颁布的律法规章？神希望他们为了这个觉得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兴奋，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啊，神希望我们这样，所以下一次不要只为得到一个虫子而呱啦呱啦叫好吗？一颗像鹰一样啊，常常翱翔在天际，而且呢是靠着属天的力量，记得吧？我们说鹰经常可以不拍翅膀而飞翔在空中，而他们把焦点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而不是努力的拍翅膀，而不是在那里学习我怎么样能够更有 muscle， 更有肌肉，可以翅膀拍得更有力，可以飞得更高。不是的，他们能够飞得更高，是因为调整羽毛的角度，而让气流把他们拖在那个地方，甚至让他们高升。那就是应是圣徒的生活样式。如果你经常这样被带到属天的领域，你要知道天是一个没有阴影的地方。如果你曾经出国过，你曾经搭过那种可能要飞比较久的时间的飞机，也就是他们可能飞得比较高一点，即使地面上正在下雨，乌云满布，一旦飞上云层上方以后，就它的上面就全部都是晴朗的，对吧？如果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就会像圣经所说的，就是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可以活在神的荣光、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这不是指着你的环境变好了，而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你都是这样，那就包括你遇见的苦难、失意的事、挫折、别人的诽谤、别人的攻击、批评等等，那些都在你的脚下，也就是你就会把那些事都看得很小。圣经用往上去，甚至用天来讲这一件事，其实那仍然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因为你就是上到高山，甚至太空人去到太空，在那里有没有试探？还是有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撒旦被赶离开天庭掉在地上，并不是说空气当中就是天空没有了它，天空仍然是属地的，是我们地上神的宝座，那个属天大概不是我们这个三度空间，这个有形的时空、有限的时空所能够了解的。虽然神用这样象征的方式让我们想到神那里，我们就可能会抬头望天，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我们的心确实会举向属天的境界，没有错。大卫说我要向山举目，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知道，这不是说你上到高一点的山就会没有罪恶、没有试探，就没有这些，不是的。所以那个属天的境界是在里面的，连古代的诗人都明白这个。有一节经文就讲到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经文，我们大概很多人都会背，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知道这出自哪里吗？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神灯里都应该会背这一篇这一节经文，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今天给大家一份单张，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还没有拿到，我放在门口一张蓝色的小单张，以前我给过大家了，是我们的一个长辈吴老牧师，有一次在聚会当中主借着他说的先知的话，就像预言的话，一段很好的话。 而我就把它取名叫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是它里面的信息的内容，不是它原来有这个标题。我请刘牧师读给我们听好吗？
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这地方对他们却是一个秘密，但这对于你不该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这样一个隐秘处，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正是若干年以来许多人所已经找到了的。我的孩子们啊，我早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们，我要你们更殷切地寻求我的面。我并没有对你们说寻求我是徒然的，但我却要你在我心里向我觉知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因为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只是唯有那全心寻求我的才能寻得见我。没有人能找到那条路，因为唯独我才是那条路。为着这样的交通，我已大大伸出我全能的手，用这手得着你，并把你从那些眼睛被黑暗遮蔽、不认识我又不全心寻求我的人中引领出来。我要你到我这里来，并把你和我自己一同关闭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称你说，这真正是属于我的，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知道在你的讲义里面有这一段话，可是我还是另外印了这个给你，也许你可以有时候随身携带，不时的就读一读它。它的最后一段开头说，为着这样的交通，以前被教士不是很喜欢，其实是很不喜欢我把它翻成这样，因为他原来说 for this fellowship， 被教士跟我说，吴老牧师不是在讲为着这样交通，是在讲为了这个团契，也就是他在他的教会，美国纽约的教会，在讲，在对他的会众讲，就是为着我们这个团体，主说的话这样。可是我想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也是对的，对吧？因为这也是出于圣经的话，因为我想这样可能翻成为了这样交通，似乎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大概如果你觉得为了这样团契你比较容易明白，你就自己把它改过来吧。启示录十二章开头，龙原来的目标是男孩子，他没有办法伤害他，因为他让他钉十字架。可是早在远古之前，神就已经对亚当夏娃还有对那一条古蛇讲过这个话，就是他能够伤的只是女人后裔的脚跟而已啊。可能也因为这样，从此以后蛇最容易伤人的地方就在脚跟，你常常在不知道那里有蛇的时候走路，而它会咬到你的就是脚跟，那不是致命伤。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才是致命伤。所以基督钉十字架并没有因此撒旦给了他致命伤，刚好相反，从那里流出伟大的生命的泉源来。 啊，撒旦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把目标转移到那个妇人跟他其余的儿女身上。这里很明确的讲，就是为神的道，而且为耶稣做见证，或者说成为耶稣的见证的人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神中心的圣徒，或者放在教会上，是合宜的。那为了这些人，虽然撒旦现在攻击他们，那基督胜过了他，使他不能够在天上存留，可是他转而攻击教会啊。好像神并没有说，因此我们要遭遇跟基督一样的征战，跟魔鬼征战，而是说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可以藏身其中，可以使他们免于撒旦的攻击啊。我们这样讲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圣经就想要描绘出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今天就是像这样。我们能够得胜，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征战，而是因为羔羊的血，也就是基督成全的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就包括了所有我们今天讲的，还有任何时候我们所讲神的道，你领受了，你也实行了，你经历了，就是这些，这些当然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坚固的人，那是我们得胜的秘诀。那个不是只是指着我们哪一天拿出一句神的话来去面对魔鬼，去胜过他，包括这个，可是不只是这样，神的道有一个更伟大的作用，是整个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变成坚固健壮，我们就容易胜过魔鬼。所以我们并不是整天挥舞着宝剑在那边很神勇的跟仇敌征战，而是因为我们强壮，好像就有信心做藤牌一样，做盾牌一样，偶尔也许需要挥一下剑，多半的时候并不需要。我们有护心镜遮胸，有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对吗？应该是像这样啊。我们讲过还有另外一个使我们得胜的，就是不怕死，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主今天把我们隐藏在他里面，圣经有一处经文我觉得讲得很好，常常提到这个经文，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经文的前面一两节，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刚我们提到第一节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第四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个如果发生在地上，这句话又不吉利，又软弱，又很沮丧，对吧？好像死了啊，就没什么盼望了。不是的，保罗因着基督成全的救恩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夸胜的语气讲的，是像真实的战士在讲。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意思就是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死了，可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意识到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这又是一幅很清楚的图画，我们今天在世上过的生活是一种藏身在主里面，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活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怎么样想办法让世人看见有见证，并不是的，圣经没有这样写过，你知道吧？虽然有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女因为发生的事情使得世人看见一些事，因此对神有一些认识，可是那一向都不是神的策略。神的策略是这里写的，他让我们与他一同藏身在主里面，事实上从那里才有办法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啊！你今天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这个会决定你的永恒， 因为这里说，因为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神要我们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显的是在荣耀里面，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过去在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是一种隐藏的日子，也就是那发生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一定常常有办法让别人看见。神有时候想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就给你一点苦难，神常常这样做的。你不要整天想神使用你说个预言或者行个神迹来显出，其实神比较多在他儿女身上，要让人家看到属天的样式，就让你遇见苦难啊。这也是整个启示录的钥匙，对吗？但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会让我们显出来，那就是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接下去那一章，我们下一次要讲的第十三章，要提到受假先知怎么样猖狂，他们怎么样践踏圣城，甚至是圣徒好像也在他们手中受害。因为那里有一句话说，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得胜的是受，不是指着圣徒啊。但是就在这里面，请一直记得，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身在什么地方？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主一起藏在神的里面。神的圣徒应该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好吗？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
们起立再唱一遍。